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四月一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是三月份的最后一日，3月31号，礼拜四。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宣布马勒波停火，俾平民撤离；乌克兰话4月1号线上谈判；泽连斯基敦促挪威增加能源供应，呼吁欧洲禁俄船靠港；美打算一日释放80,000桶战略储油。禁止化武组织话，美国即将完成剩余化武的销毁工作。美将终止疫情期间限制移民入境禁令。上海全城封闭，官方深夜宣布全域静态管理。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宣布3月31号在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停火，被平民撤出这个城市。另外，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0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4月1号在线上恢复和平谈判。路透社报道，俄乌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轮谈判已经结束。阿拉哈米亚在网络发表文章说，乌克兰曾经提议两国领导人应该会面，但俄方回应说需要进一步着手处理一项协议草案。根据法新社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从马里乌波尔到扎波罗热的一条人道走廊，途经俄罗斯控制的白德扬斯克港口，将在上午10点开放。俄罗斯国防部要求乌克兰在31号上午6点之前，通过书面通知俄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证无条件遵守这项停火行动。俄罗斯国防部仲话，已经同意基辅当局的提议，在过去24个钟之内，新开放4条从马里乌波尔到扎波罗热的人道走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3向挪威国会发表演讲，敦促这个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向乌克兰和欧盟提供更多能源。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挪威供应了欧盟和英国20%到25%的天然气需求，俄罗斯供应的部分就占了45%至50%。现在欧盟正致力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在演讲当中，泽连斯基亦呼吁欧洲国家禁止俄罗斯船只使用各国港口。他希望挪威与欧盟一起下令禁止俄罗斯船只靠港。泽连斯基亦不忘再度呼吁各国援助更多武器，包括反舰飞弹、反装甲车系统以及防空系统等。3月30号较早的时候，挪威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2000件 M72 反坦克武器。另外，挪威亦将透过世界银行捐赠2000万欧元，以资助乌克兰政府支付医护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的资薪，以及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美国两名高阶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考虑从战略石油储备每日释出100万桶，为期几个月，直至降低油价。知情人士说，总释放量可能高达1.8亿桶。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制裁，令到油价飙升。白宫表示，拜登将在31号下午发表谈话，谈论政府各项行动，以减少俄国侵乌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降低美国家庭在加油站的汽油价格。白宫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美国有消息人士25号表示，拜登政府考虑再度释出战略石油储备，以助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如果释出，可能会超过今个月较早的3000万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成员国今个月初同意释放超过6000万桶储备油，其中3000万桶是来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三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暂时撤除夏季销售酒精汽油的限制，以帮助降低美国消费者燃料成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30号说，美国即将完成最后一次申报的库存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销毁 97.65% 最危险的第一类化学武器，至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化武已经全部销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说，美国官员上个礼拜在荷兰海牙这个组织总部举行的两日会议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完成剩余化武销毁的过程。声明中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检查人员对销毁进程进行全天候监督和检查。俄罗斯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员，曾经表示已经不再拥有军用化学武器。不过因为涉嫌对特定对象落毒，而面临必须提高透明度的压力。洛杉矶市议会星期三投票取消该市很多室内场所的 COVID-19 疫苗验证规定。与此同时，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卫生部门计划在5月23号之前结束一项范围广泛与疫情相关的非法入境移民驱逐政策。这项政策实际上关闭了美墨边境的难民庇护系统。他还补充说，这个决定还未最终确定。另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知，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最早会在3月31号宣布取消这项命令，并将生效日期推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由于涉及内部计划的讨论，两名官员都要求匿名。拜登总统星期三表示，他的政府将尽快就该政策做出决定。发布这项命令的疾控中心发言人说，疾控中心正在完成一项为期60日的标准审查，并将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就此发布更多消息。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出台了一项重大规定，旨在加快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庇护申请和驱逐出境程序的速度。这项规定将会在5月下旬生效，接近该命令被取消的时间。原来已经分两批次封控的上海，中共官方30号深夜宣布采取全域静态管理、全员核酸筛检、全面疫调排查等措施。上海目前的防疫政策引发不少民怨，随着封控时间拉长，上海正常医疗已经受到冲击。上海为了遏制新冠疫情蔓延，从3月28号到4月5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检。不过上海当局并未使用封城一词，仅称为封控。根据最新的指令，即使尚未正式进入封控的地区，亦都已经被要求全域静态管理。彭博经济研究指出，上海封控对中国和全球的影响将超过科技重镇深圳之前的封城。两者合计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自2020年第一季采取全国封锁措施以来最大的冲击，并可能危及中国 GDP 目标。全球货运巨头马士基说，中国大陆的商业中心上海实施防疫封城，势必会延迟送货，推升运价上升。美三月 ADP 就业人数增455,000人，略超预期。人权观察组织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杀伤性地雷。泽连斯基发警报，英情报首长说俄军已厌战。中国未遵守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向北韩提供成品油报告的相关规定。 由一中国公民因在美参与猎狐行动而受到起诉。英国高级法官以政局变迁为由辞任香港终审法院职务。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星期三发布的全美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人企业三月新增就业人数是455,000人，略高于市场预期的450,000人，而就低于二月份调整后的486,000人，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趋紧，但招聘活动仍然强劲。ADP 报告显示，三月份私人部门招聘在各个行业平均分布，其中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161,000人，位居首位。教育和卫生服务贡献了72,000个，排在第二位。而专业和商业服务紧随其后，创造了61,000个新的工作职位。今个礼拜五，美国劳工部将会公布的三月非农就业人数会增加49,000个。而失业率就进一步收缩至 3.7%， 这个同美联储的观点一致，劳动力市场强劲。美联储官员上个礼拜预测，失业率将在今年年底由目前的 3.8% 进一步下滑至 3.5%， 达到50年来的低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使用了国际禁用的杀伤性地雷。这个组织表示，乌克兰爆炸物处理技术人员在3月28号找到了这些杀伤性地雷。他们表示，众所周知，俄罗斯具有这些新部署的地雷，他们可以在明显的16米范围内造成滥杀滥伤的威胁。这个组织还表示，乌克兰不具备这种类型的地雷及其运载系统。1997年的国际禁雷条约全面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性地雷，但俄罗斯不在加入这个条约的164个国家之列。目前俄乌双方正持续在进行停战谈判，而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发布的最新情报中表示，损失严重的俄军正被迫返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进行重组和补给。3月30号，俄军被发现正在向乌东地区撤守和聚集。同时，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表示，一些俄军士兵已经出现厌战倾向，甚至意外地击落一架自己的军机。弗莱明在澳洲坎培拉大学演讲中提到，有证据显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士气低落，缺乏武器，拒绝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破坏自己的装备，甚至还意外击落俄军飞机。而俄罗斯正在使用雇佣军和招募来的外国士兵，其中就包括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雅格纳正准备派遣大量人员进入乌克兰和俄罗斯一起作战。弗莱明认为，这些士兵很可能被俄国当成炮灰，借此降低俄军损失。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晚间表示，俄军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撤退并不是撤退，这个是乌克兰军队努力的结果，是乌克兰军队将俄军推翻去。据美国之音星期四报道的独家调查发现，中共政府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有关他向北韩提供成品油产品的时候，并未遵守既定的规则和程序。中共在提供有关数据的时候，没有对出口的石油产品种类加以区分，而只是提供了一个以吨为单位的总数，导致联合国换算数字上的不准确。而且自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没有按要求每个月提交报告。这个表明联合国有关北韩成品油供应量的报告制度存在漏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唯一向北韩提供成品油的中国并没有报告向它提供汽油、柴油和煤油，这个引发了北韩从哪里获得它所需要的这些产品的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在2017年通过的有关北韩的第2397决议，将北韩的总成品油进口量限制在每年50万桶，并要求向北韩供应成品油的国家每个月报告对北韩的供应量，以便核算总数。礼拜三，有一名在美国参与猎户行动的中国公民被控在美国密谋充当中共的非法代理人，而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遭到刑事起诉。据司法部表示，现年45岁的孙海英至少从2017年2月到2022年2月期间在美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行事，但是就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这名被告被控大约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期间，在美国代表中共政府对猎户行动针对的目标施压、威胁，并雇用私人侦探收集这些人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共政府。孙海英被控一项密谋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而未告知美国司法部长的罪名，以及一项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而未告知司法部长的罪名。如果罪名成立，第一项罪名最高可判5年监禁，第二项罪名最高可判10年的监禁。英国最高法院的政府院长韦彦德及贺之义礼拜三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韦彦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继续到香港任职，很难不被视为帮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亦随即发表声明表达支持，说英国法官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会将中港当局拿住的法律大棒打压民主和自由的行动合理化。特拉斯说，英国多年来支持香港的司法系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持续利用法律侵蚀港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时局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他说，英国法官已经不再能够担任香港主要法院的职务。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引俄罗斯军机深入乌克兰上空，神风无人机执行特殊任务；精准防疫露原形，上海民兵出动啦。200名美国议员向政府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态度软化。俄罗斯告知德国仍然可以用欧元支付天然气。东航坠机，遇难人员家属获赔金额，引发热议。下面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俄罗斯宣布大幅减少军事行动之后，跟着又承认撤军不等于停火。泽连斯基亦都对此回应，乌克兰人没那么天真，要看到具体的结果才相信。泽连斯基在31日清晨宣布，乌克兰军队正准备迎战俄罗斯侵略军在东部更多的攻击，因为俄军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的时候遭到挫折，现在正在东部地区集结兵力。五角大楼新闻秘书 Kirby 说，部分俄军正在离开基辅，移动方向是更加向北，离开城市，多数俄军仍然在基辅周围，而空袭仍然继续。另外，乌克兰国防军31日对黑海港市 Odessa 提出警告，指俄军马克洛夫海军上将号巡防舰已经在克里米亚塞凡堡海军基地补充部署 3M54 口径的海基巡航导弹。根据判断，近日可能会对 Odessa 和其他乌克兰城市发动攻击。根据乌军了解，这种口径导弹以时速800公里速度飞行，能够攻击预先编程的目标，亦都能够多次改变轨迹，所以很难将它击落， 但防空部队会密切注意动态，一旦俄军发射，就会在多个地区同时发出空袭警告，提醒民众避难。乌克兰政府说，俄军畏惧乌克兰防空火力，不再使用武装直升机、战机，而改用飞弹远距攻击，任何一个城市都可能是他攻击的目标。而 Odessa 是黑海门户，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乌克兰的空军力量不及俄罗斯，但亦都将俄军拖入了僵局，令到他们没办法控制乌国领空。乌克兰空军发言人指出，他们的空军战略是要引诱俄军机进入防御陷阱。俄国军机是在乌克兰军方控制的领空飞行，所以乌克兰飞行员的优势就是可以移动防空飞弹，干扰并击落俄国军机。同时，美国对乌克兰继续提供军事协助，100架外号弹簧刀 Switchblade 的小型无人机将很快抵达乌克兰。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 Celeste Wallander 表示，在乌克兰方面要求获得这些无人机。CNBC 报道，如果乌克兰在战争中部署弹簧刀，可能是这个武器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使用。这款战术型无人机轻巧精准，美国在过去多数使用在阿富汗战争中，用来摧毁埋伏的敌人或者车辆，证明弹簧刀在实战上的使用度高。这款无人机可以由步兵操作，直接俯冲轰炸目标，被称做神风无人机。美国军事专家维纳布尔 John Venable 提出，北约提供给乌克兰的标枪和毒刺飞弹亦都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国需要加倍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工具，尤其是在空中才能够击退俄罗斯。号称精准防疫的上海疫情大爆发，根据当地居民的反映，上海防疫其实是一片混乱，好似政治运动咁嘅抗疫，势必造成医疗资源嘅挤兑，仲有跟住嚟嘅人道灾难。上海当局坚持唔将封城叫做封城，而改名叫做全域静态管理。有中国网友喺微博发照片话，上海似乎已经出动咗民兵。照片中嘅人员虽然着住防护服，但就唔系医疗人员。他们的衫背后贴住洋布民兵、红口民兵的字样。网友说，之前上海浪费了半个月，令到基层医疗人员身心疲惫、士气低落。而民兵不可能用来核酸和补工，只能是负责封控，这说明上海连封控都没有人。在一些医院，有网友形容，现在就是一群疲惫不堪的医护，将一班濒临死亡的病人挡在外面，守住一班生猛的无症状感染者在那里玩手机。浦东国际博览中心的所谓隔离区里面，病人密密麻麻地逼在一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甚至爆发大面积疫情。近200名跨党派美国众议员3月30号联名致函美国政府，呼吁邀请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啲议员表示，台湾是印太区域主要的经济体，亦都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有足够的理由将台湾纳入。今次联名致函共获得196位跨党派众议员联署支持，并在3月29号寄送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贸易代表戴琪。议员在信中表示，台湾政府已经表达了参与的意愿，而且长期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以114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成为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另外，啲议员亦都提到，美国供应链对中国依赖性逐渐升高，而台湾在美国推动多元化供应链上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台美自从2020年以来举办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 这个对话包括广泛的经济议题，包括电子商务、第五代行动通讯 5G 网络、电信安全、供应链、基础建设合作和再生能源等。对于台湾是否能够顺利进入印太经济架构，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吴家龙表示，印太经济架构不单只是追求传统概念上的自由和公平贸易，而且还考虑到供应链安全、网络安全、地理风险分散等新的因素，特别是好似晶片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链安全是这个架构特别考虑的因素。他说这个等于是为台湾量身订造的，因为讲到晶片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不将台湾纳入来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就是要用印太经济架构在印太地区打造一个新的世界贸易组织，而这个新贸易组织有门槛，只会将市场经济体纳入来，不是市场经济体就入不到来，这个等于将中共排除在外，将台湾吸纳入来。他指出，台湾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才有优势有意义，台湾还是专心配合美国的最新设计，准备加入印太经济架构比较实际。在国际制裁之下，俄罗斯先前提出不友善国家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时候必须使用卢布支付，不过德国30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话俾德国听，欧洲买家可以继续用欧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态度似乎有所放软。综合外媒报道，普京宣布4月1号起，不友善国家应该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等能源。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华诺丁更加威胁，石油、谷物、金属、化肥、煤炭、木材等出口物资亦都将好快切换到相似的支付方式。28号遭到7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共同拒绝，其中包括对俄天然气依存度高达 55% 的德国。德国政府发言人透露，普京在30号的电话会议中改了口风，他向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需要以卢布购买的法令会在4月1号生效，但是欧洲买家就可以用欧元支付，就好像过去那样可以转账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再由后者兑换成卢布。克里姆林宫亦都声称，改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决定不应该影响与欧洲天然气进口商的合约条款，并且试图将用卢布付款的要求合理化，说欧盟国家冻结俄国央行外汇存底的行动违反国际法。目前欧洲约有40%天然气由俄罗斯供应，为了防止与俄罗斯的谈判陷入僵局，德国因应莫斯科当局的断气威胁，更加在30号发布天然气短缺早期预警，将成立危机小组加强监察天然气供应，同时强调目前供气安全仍有保障。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客机失事坠毁原因至今仍未公开，但遇难者家属保险理赔已经开始。根据陆媒的报道，3月23号，人保财险先行向东方航空公司预付保险赔款5000万元。截至3月29号，财产保险方面，承保飞机机身的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合计向东方航空公司预付保险赔款1.16亿元。而在人身保险方面，目前有11家公司向遇难人员家属支付了14笔赔款，合计金额1485万元。根据 BBC 的报道，根据中国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因此在今次空难中，当局方面会参照这个数字。 不过航空公司的赔偿金额有时会高于法定金额。全球空难赔偿金额最高的是美国，平均达到520万美元。对于上述11家公司支付的14笔合计1485万元人身保险赔款，网友议论说还以为是每个人1485万，14个人平均每人100万多些，老百姓条命就值这么多钱，都不够买北上广一间厕所。除了所有人员的理赔尚未完成，东航坠机原因亦都仍然在众多的猜测之中。不单只有资深的机师质疑出事飞机在飞行员配置上存在重大疑点。一部全长为5分钟，题目是东航技术云南分公司拨叉 Pickle Fork 修理技术的央视纪录片近日浮出水面。资深自媒体人江峰在网上最早转发，目前大陆媒体澎湃新闻网的原始报道已经被删除。这套影片由东航制作，宣传东航公司为了减少营运成本和花费，自己动手维修波音 737-800NG 拨叉的过程，显示了东航维修团队潜在的诸多问题。不少资深人士对这种维修是否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和专业水平持保留态度。东航宣传部部长刘晓东就否认了今次东航 MU5735 航班事故和拨叉组件维修隐患之间的联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媒批评中共忘恩负义，惊爆乌国军援中共密事。美国智库话，中共一带一路向世界输出犯罪组织。东航坠机，美国资深飞机师话不排除情绪造成的安全隐患。普京估不到侵乌战争面临五大意料之外的代价。习近平推共同富裕，中国富人加速资金转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国相继实施制裁向俄国施压，而中共政府至今仍然无所作为，不仅没有声援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甚至还合理化俄国的侵略行为。近日美国传媒披露，乌克兰曾经为中共政府提供各种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甚至为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提供了关键设备，从而造就中共近年海军力量的迅速发展。而如今中共却不愿回应乌克兰希望调停战争的请求。文章痛批中共在战争关键时刻选择同俄罗斯站在一起，忘恩负义。根据华盛顿邮报近日发表的专题报道，乌克兰多年来一直向北京当局提供难以取得的关键军事技术。文章细数了乌克兰过去曾经给予中共政府的军事援助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海军反导弹雷达技术和先进喷射引擎等。其中特别提到了辽宁号是中共从乌克兰购买的航母所改造而成的。此外，乌克兰还提供了30万张航母设计图纸，才使中国自行做出第二艘航母山东号。据资料显示，辽宁号前身为苏联海军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属于苏联第三代航母，由当时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承建，后来被命名为瓦良格号。随着苏联解体和乌克兰独立，瓦良格号的建造工程亦都中断。 随后中共政府表示要出资购买，并方称要改装成赌场使用，加上乌克兰政府当时迫切需要现金，所以中共最终以$2,000,000骗得瓦良格号及300,000张原始设计图，这样才有中共后来改建成的辽宁号。外界据此质疑，虽然中共宣称中国的第二艘航母山东舰完全是自行设计，不过山东舰的原始设计很有可能亦都是来自乌克兰提供的300,000张航母设计图和造舰资料。除此之外，根据南华早报报道说，曾经在乌克兰国防部任职的基弗仁科表示，当时西方国家并没有试图干预乌克兰向中共政府转移军事技术，以及与北京当局达成任何军事技术贸易协议的限制。中共想要技术，乌克兰不仅明白这一点，在这个方向上亦都成功地与中共合作。对此，德国基尔大学亚太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基尔希伯格表示，如果没有乌克兰的这些帮助，中国现在甚至连一艘服役的航母都没有。该文章还指出，这一段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北京当局可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感到尴尬，但中共对俄罗斯的依赖超过了与乌克兰的关系，而且一直以来公开支持莫斯科。不过让乌克兰感到失望的是，多年来与中共政府的所谓亲密伙伴关系，在俄国入侵期间并没有获得北京当局的支持。近日，美国智库刊物发文披露，中共的一带一路已经沦为犯罪组织的温床，犯罪分子以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做掩护，挂羊头卖狗肉，大搞种种不法之事，无恶不作，从中谋取暴利。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的刊物《中国简报》近日刊发了曾经负责反恐情报工作的香港前警察蒲宇杰撰写的专栏文章，披露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掩护行不法之事的内幕。这篇文章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共影响力扩张至全亚洲，中国的有组织犯罪亦都遍及亚洲各地，其中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及菲律宾尤其猖獗。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位于柬埔寨的斯瓦努港，是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重镇，如今已经沦为中国不法分子经营赌场、进行非法线上赌博和欺诈的犯罪之都，其中包括从中国大陆将人呃到柬埔寨之后卖给当地黑社会，迫使其从事线上赌博、电信欺诈等犯罪行为，或者囚禁起来充当血奴。文章介绍，估计至2019年8月，有将近1,000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从事不法行为而被拘捕，其中115人涉嫌电信欺诈，335人涉及线上赌博。此外，在马来西亚境内，源自中国东南地区的黑社会把持住更多元的组织犯罪勾当，成为了跨国的国际犯罪组织。文章披露，去年11月，马来西亚警察拘捕了廖顺喜犯罪集团的68名成员，而廖顺喜是世界历史红门文化协会的副主席，其罪行涉及洗黑钱、行贿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官员等。据悉，世界红门历史文化协会是由中共政协委员、共产党员尹国驹在2013年3月创办的犯罪集团。2018年2月，尹国驹声称计划创办红门安保公司，替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企维持安保。他还发行了红门加密货币，从事电子商务和创办侨民学校。文章说，事实上这个集团暗地里在世界各地从事着贩毒、敲诈勒索、赌博诈骗、贩运人口等不法勾当。近年来，这个在马来西亚呼风唤雨的中共政协委员、共产党员尹国驹的恶势力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2020年美国财政部对他实施制裁，并揭穿他是中国最大犯罪集团之一 14K 的首脑。东航失事飞机从8,000多米高空垂直坠落，令外界对事故原因产生强烈质疑。拥有26年飞行经验的美国资深飞机师高飞表示，公分飞行员被降职为副驾驶，不能排除情绪造成的安全隐患。 高飞同几名机师分析认为，东航的飞行人员配置存在重大疑点。公开信息显示，失事飞机的机长32岁，飞行时间6709小时，而第一副驾驶张正平59岁是五星机长，飞行时间长达32500小时。高飞表示，飞行时间不足7000小时的杨洪达已经是机长，而祖师爷级别的张正平却仍然是副驾驶，这一点有违常理。根据公开资料，张正平是东航云南公司屈指可数的老牌机师之一。张正平曾经带过的一名徒弟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在网传机组人员名单当中看到副驾驶张正平的名字，他感到意外又难过。在他眼中，拥有40年飞行经验的张正平是祖师爷级别的机师，带过的徒弟现在很多都是业内大佬。高飞说，除了管理层之外，飞行员能够拿到的最高级别就是局方委任检查员，该职位高于一般检查员，符合公分飞行员身份，如今被降职为副驾，从待遇上几乎一抹到底，张正平很可能内心会有情绪，这一点就是重要安全隐患，可能影响其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高飞透露，检查员、机长、教员和副驾驶的工资差别很大，甚至有几倍之多。环球旅讯2008年报道指，自2002年东航合并云南航空以来，东航总部和云南分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云南航空曾经是中国最盈利的公司，机师待遇相当高，但并入东航之后，机师待遇骤降，引发原云南航空机师的强烈不满。高飞分析，张正平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作为出头鸟被降职，从元老级的机长教员被降为副驾，其内心烦闷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另外，高飞提示说，在美国飞行员很容易跳槽，但在中国却受到严格限制，通常要面临巨额罚款。高飞强调说，对飞行员来讲，任何情绪波动都可能带来安全风险，因为会影响飞行员在飞行期间的注意力、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飞行员的精神状态是事故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中共官方能够公布真实调查结果，回应外界质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一个多月，普京正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俄军伤亡惨重，乌克兰人对俄国怀有持久敌意，俄国经济面临多年衰退，欧洲加速弃用俄国能源，以及意外地让西方国家空前团结，美国和欧盟等多国协同对俄罗斯制裁等。美国财经传媒 CNBC 报道，这一场战争的后果之一是俄军在战争当中伤亡惨重。俄国国防部官员25号表示，迄今有1351名俄国士兵在战争当中阵亡，3825人受伤。不过北约组织一名资深官员上个礼拜估计，俄军遭到击毙的人数大约在8000至15000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十年战争阵亡的士兵。这场战争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很多乌克兰人将会对俄罗斯怀有长久的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初曾经说，我们不会原谅，不会忘记，我们将会惩罚这一场在我们土地上的战争犯下的凶残暴行。另外，由于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广泛制裁，国际金融协会上个礼拜预计，俄国经济今年将会萎缩 15%， 明年继续萎缩 3%。 这一场战争亦都导致欧洲能源积极转型，希望戒除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已经停止北溪2号俄罗斯天然气管线的核准程序，欧盟宣布今年底之前将俺国天然气进口减少2/3，并尽快在2030年之前或者更早完全停止购买俄国化石燃料，而美国、澳洲都将会积极提供欧洲能源。另外，报道说，专家认为普京可能预期入侵乌克兰会具有分裂西方阵营的效果，一些国家可能不同意制裁或者运送武器给乌克兰，但结果正好相反。 Radio Russia 杂志的政治分析家和编辑部主任巴尔巴森表示，西方反制行动空前，超过任何人先前预期， 团结远超俄罗斯人的准备，本质上它最终是经济战，将会摧毁俄国经济。习近平在2021年宣布要实现共同富裕之后，中国富人的资金从大陆外流的趋势正在增加，而从2019年香港爆发抗争以来，中国富人一直在度寻找其他地方来储存他们的财富。 CNBC 采访了新加坡的多间公司，这些公司正在帮助中国富人通过家族办公室结构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业务是为富裕家庭进行投资和财富管理。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通常需要至少500万美元的资产。CNBC 报道，会计和企业服务公司 Jenga 的创始人 Iris Xu 表示，在过去12个月里面，有关在新加坡设立家庭办公室的咨询在该公司翻了一倍，大多数咨询来自中国境内人士或者来自中国的移民。Iris 说话，中国富人相信在中国有很多发财机会，但他们不确定将钱放在那里是否安全。他的客户当中大约有50个开设了家庭办公室，每个客户至少有1000万美元的资产。新加坡 Bay French Law 公司的管理人员 Ryan Lin 说，和家族办公室相关的新业务不成比例地来自中国客户。他说，很多中国客户已经将资产转移到香港，然后再转移到新加坡。这种趋势是在2019年香港爆发抗争之后开始的，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资产安全有了重新思考。在北京当局打压教育行业和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之后，这个趋势在2021年加速了。霍士新闻2021年12月7号亦都曾经刊文说，中国富人阶层时不时地感到有必要向政府隐瞒钱财，而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引起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恐慌。文章说，富人采取了三种主要方法，更多地投资于离岸信托，将股份分散到绿色技术和外国公司，必要时雇用地下货币兑换商来转移资金，但这些方法当中每一种都有其固有的挑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市政府28号无预警宣布分区分批封城，导致民众恐慌，连夜外出抢菜和物资，民众抱怨事态紧急，而且防疫资源和人力不足。现今更加传出中国开始调动民兵作为协助封控的工作人员，长春市就出现大量军车，大陆各地涌现反抗声浪。30号 Twitter 网友发出影片显示，上海开始将居民楼单元门砍死，网友说，幻想中的文明天花板一瞬间现出原形。当日大陆网民发微博说，上海市已经开始调动民兵，这些民兵虽然着住防护衣，却并非执行核酸筛检，只是负责封控，说明上海连封控都缺人。照片当中可以看见民兵背后贴住杨浦民兵、虹口民兵的名牌。同样，长春市街头突然出现大量军车，据传当地宽城区被军管。28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吉林市，吉林省政府报道说，孙春兰强调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坚决打通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但他到达当地视察的时候，吉林市居民此起彼落咁大嗌，冇人管冇饭，同样的一幕在当年武汉曾经上演过。仲有大陆某地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包括义工一涌而上抢食物。面对大量民怨，近日长春当地政府上演送菜戏码，在网上被热传。为何中共封城封省，疫情却越封越多？近日有长春市民发影片披露，当地竟然将阳性和阴性的市民关在同一辆大巴上。29号一段大陆某地核酸检测站的影片在网上热传， 影片显示，一个社区工作人员手持采样色纸，即是棉签，为一名身着绿色上衣的女士进行口咽部采样。随后，该工作人员未将采样色纸独立保存，而是继续为下一位女士进行口咽部采样。不少网民对此表示，这个是蓄意谋杀，不换棉签是不是癫了？中共管控下的抗疫根本就是一个闹剧，一个捞钱的方法。有网友曾经表示，西安的确诊病例超过一半是在核酸检测过程当中被感染，不过目前未有证据能够核实这个讲法。大陆各城市每次出现新增病例，地方当局就要组织全员核酸检测，而大陆各地进行的大规模核酸检测被认为是交叉感染源。此外，30号上海浦东瑞祥苑病人因为哮喘发作出现生命危险，邻居落楼找小区大门口的110警车寻求帮助，被他们漠然拒绝，病人因为未能及时救治而离世。此前23号上海东方医院的护士周胜妮哮喘发作，用药之后无法缓解，其所就职的医院和附近的几所医院的急诊部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已经关闭，他在未得到及时救治之后不幸离世。11号长春市农安县某村的4岁女童急性喉炎发作，因为疫情原因在医院不同科室奔走而未得到及时救治，其后离世。29号被封多日的上海某地居民纷纷出来嗌口号。而据韩联社报道，封锁边境至今已经两年多的北韩，其观光总局辖下对外网站招先观光宣传即将在4月举办一年一度的平壤马拉松大赛，到时将会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职业选手和同好参赛，选手总数高达几千人，这样意味着北韩可能将要重开国门并启动国际旅客的观光项目，咁样中国未来如何呢？30号乌克兰武装参谋总部发布消息，指俄罗斯已经从格鲁吉亚境内分离主义地区调派大约2000名兵力投入乌克兰的战事，显示乌克兰东部可能爆发激烈对抗。而29号俄罗斯在乌俄第五轮谈判当中宣布将会大幅减少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当日泽连斯基发表谈话时指出，他对俄罗斯宣布缩减兵力的讲法存有疑虑。此外，外界质疑俄国高层是否确实汇报战情，猜测普京根本不知道战事受挫。BBC 报道，3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普京通话，讨论乌俄情势当前发展和马里乌波尔人道救援议题。普京强调，乌军必须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才能够处理人道危机。而英国国防部消息指出，一些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到重创，已经返回白罗斯调整。而据西方官员透露，普京不太可能从军事将领提供的资讯当中得到战争确切的情况，甚至高层会隐瞒目前在乌克兰所发生的灾难。俄国的高阶军官极有可能对侵乌战争的进展对普京讲大话，毕竟他的身边是由一群他信任的人形成的紧密决策圈，即使普京身边的高层官员有能力影响他，但他们是否准备好向普京汇报关于这场军事行动的灾难性进展呢？他们不太确定普京是否了解真实的状况。一名西方官员分析，在俄罗斯体制当中亦都存在着内部因为战事失利导致官员互相指责的状况，这样会让真相更难浮出水面。一个礼拜之前，普京宣布从4月1号起，不友好国家应该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账单，并指示央行、国企等相关部门制定出具体的方案。30号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却对传媒表示，绝对不会发生在4月1号就只能够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情况，支付及供货方式的变更是一个费时的过程。不过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议长雅洛京威胁欧盟说， 想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就必须用卢布付款。石油、谷物、金属、化肥、煤炭、木材等出口物资亦都将会很快切换至相似的支付方式。贝斯科夫说，瓦洛京的提议肯定会进一步酝酿，因为俄罗斯威胁中断天然气供应。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发布预警是预防性措施，供气安全仍然有保障。德国政府2019年制定的天然气短缺应急预案当中，只有到达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才会出手干预天然气市场。到时家庭用户以及医院、消防、警察等重要部门的用气需求将会得到特别保障，而工商业用户会被首先中断天然气。一旦俄罗斯真的切断了天然气供应，德国不得不进入这个紧急状态。经济部长哈贝克强调，经济部已经设立了一个危机应对小组，负责评估天然气供应形势，以便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的措施，包括充分发挥采购的灵活性，动用天然气储备，改善输气流线。能源与水利经济协会主席安德烈亚说，尽管暂时没有出现短缺，但是我们现在必须为不同警戒级别做好具体的准备，因为一旦断供，我们必须迅速行动。30号负责为德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咨询的专责小组指出，一旦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德国经济就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通货膨胀率会进一步升高。德国应该为断供早作准备，并且尽快减低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度。30号香港终审法院的两名英籍法官宣布辞职，理由是不愿为背离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价值观的香港政府背书。英国政府表示支持两名法官退出香港。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表示，他本人和副院长贺之义已经请辞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职务，立即生效。他和英国政府都同意，他们已经无法在不看似支持一个背离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的政府的情况下，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英国外交部表示，外相卓惠斯和首相约翰逊、大法官蓝韬文和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南爵讨论之后取得共识，由于香港国安法严重违反英中联合声明，让英国法官参与香港终审法院的诉讼审理，并经手国安法相关案件已经站不住脚。韦彦德发布声明指出，依据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义务，英国法官暂时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以发挥支持香港司法独立的正面作用。不过随着港区国安法实施，香港当局已经背离英国最高法院坚定高举的意见表达和政治自由。近期英国国会和非政府组织推动让英国法官退出香港法院审理工作，避免英国法官成为当局压迫民众的帮凶。30号英国政府的表态获得议员和各倡议团体广泛支持。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保守党中国研究小组共同主席董勤达表示，北京压迫控制香港，侵蚀其自由，法律不仅丧失抵抗暴政的功能，还成为了被暴政利用的工具。英国法官不应该充当这一类系统的门面，赋予其正当性。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与网络遍及英国、美国和欧盟的香港草根组织重光团队共同声明，经议员和倡议团体长时间游说，卓惠斯终于宣布英国法官已经不适合参与香港法院审理。近来大约300名乌克兰人做翻译义工，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要事件翻成中文，传达给中国人知道。其中有些义工旅居海外，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现有10万个来自俄罗斯的假账号散布战争假消息。法新社报道，乌克兰义工的译文平台是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中文版网站乌克兰新闻。还有传上与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WeChat 和影音平台 YouTube。 住在乌克兰中部切尔喀斯市的金丽雅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多数的人都支持俄罗斯，他们没有管道接受客观资讯。 因此我们在 WeChat 领事频道上传有中文字幕的俄罗斯侵乌影片，尽管已经避免发布血腥内容，很多影片仍然遭到审查人员撤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